诸佛正法行深三宝忏，诵经只知菩提果，若以所修适当正策略，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行深三宝忏，诵经只知菩提果，若以所修适当正策略，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行深三宝忏，诵经只知菩提果，若以所修适当正策略，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我在开始的时候，说发菩提心这一部分。然后刚才前一个图，刚刚放那个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那个，一些。就是解释里面这个部分，就是曾经也有听到有这些，有看到一些解释，正好今天有看到别人发出来的这个，所以我给大家就是大体上念一下这个内容，所以或许大家比较熟悉，之前的在一些那个藏文上我也看到了，但是就都一样的内容，因为极乐净土的。这些图画不一样，有一些那就是根据就是可能过去的一些汉地的大德高僧他们的就是根据经的一些内容的理解来就是画的那种也有，然后有一些是就是传统，有一些是敦煌壁画呀之类的，里面画的也有。我这边也有好几个版本不一样的，就是有些里面可能有的，在另一些里面就没，也许没有，就这么样的一个情况。但不论如何，给大家就是简单的说一下，因为目前我们在这个修净土法门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看到一些唐卡的稍微有一些理解的话呢，那可能是更好的。所以当然，这个是说，根据羌美仁波切他的一个，就是他有写极乐愿望嘛，我们也是有上星期就是念过那个部分，基本上以前也有从头到尾讲过那两次还是几次，这个内容呢，就是在藏地各个地方呢，也是就是普通的任何一个人僧俗都会念，常常会背，所以有些人一边就是做事情呢，家务活，不论是放牧、挤牛奶、做什么事情那种的时候，一边也会念诵，因为抽时间嘛，没有专门的时间的话，念诵极乐愿文。所以，当然有一些时候，你有这个时间坐下来，然后前面放一张这个图片，或者是既有图片再来做清晰的这个观想，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非常好。所以这个张凯就是说，依照经序绘制极乐世界庄严图至归。解脱之梯，是这么样的一个内容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的中间的当然是阿弥陀佛、无量光佛，所以阿弥陀佛、无量光和常寿佛实际上是一尊，这样讲，在藏地有这样的理解， 无量寿和无量光本质上面是一样，所以会引用这个《无量寿经》里面的一些话来，就是观修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也讲到极乐世界的种种功德嘛。所以《无量寿经》里面讲的也其实是这个阿弥陀佛的世界，所以用这个来观修这个净土，而且并且会引用里面的一些偈颂，所以像这个。无量寿经里面说，阿难，若有众生于他佛刹发菩提心，专念佛，专念无量寿佛，以及是就种植众多善根，发菩提心，回向发愿，彼国世人令命终时，无量寿佛于比丘于前后围绕于其人前，即随如来往生彼国，不退转，得不退转。当证无上正等觉菩提，就正等菩提，就这么一个内容。这里面呢，就是主要是说提到了，我们经常说的往生四因的这个内容。就是如果有从经上面引用一个出处的话呢，就是说往生四因在有些地方是这样强调的，在另外一些方地方呢，可能并没有特别强调往生四因，而是说专心念佛，一心就是不乱这样子。那不论如何，专心念佛一心不乱也没错，就是已经就是有具备诸种的功德，甚至在这个《阿弥陀经》里面不是说一二日、二日、三日、四日一直乃至六七天的一心不乱这样讲，那个境界就是那也需要有很大的这种专念禅修的一些功德，所以一个是说，就是说，观修这个佛的世界，佛刹，这是一个，然后说，于他佛刹嘛，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间若有众生于他佛刹的话，然后再一个来讲，就发菩提心，然后种善根，这个就是善根增长，那恶行就会消减，或者罪业就会消散，所以。消解这样说，然后就是在这个始终有菩提心的这里面发愿就往生彼国，但是说这个发菩提心是大乘佛法的这个怎么讲呢？基础或者是主心，但是说极乐国里面是不是只有大乘佛弟子呢？也不是，所以说专心念佛的人也有，就是在就是。不论是大小乘，有一些也没有彻底清净的，也能够往生。所以从这些里面来说，而且沙土就是以那种，报身、化身这两个种的方式来现前的，这个以前也有讲过，大概。然后在这个中间，阿弥陀佛，然后整体的一个。就是讲的，就是八十随行好，就是三十二行、八十随行好这样的，有种种的这些特点，这个我们一个一个可能不需要讲。所以说深色、金色、红色这两种，就汉地的话，就金色、深金色这样的，红色也，无方佛的那种的颜色来讲的话，那西方是那种红色的这种的。但是不论金色、红色，其实如果你在哪一个传统里面就观哪一种就可以，上照三义这样子啊。然后在这个阿弥陀佛，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就是说观想佛刹，包括佛的这个具体的每一个内容，然后修习善法，然后以此来就是。发菩提心、集资进账以及发愿回向了，就这四个部分来讲的话，很重要的往生的因呢，往生四因，在这一种的发愿的基础上，在现在我们讲的有点像是在这个观修的这个部分，观修的部分的话，说阿弥陀佛的右边，观世音菩萨身色洁白，右手侍应。左手呢持白莲，然后，观世音菩萨的身边，这个边上的身，就是， 就八大菩萨的那个位置有一些不一样，在其他的一些唐卡里面，有些是白色、黄色、蓝色、红色这样子，但是在这个图片里面是白色、黄色、红色和白色这样子，就是左上角的，可以说是那个我们的左上角，阿弥陀佛的右上，右边吧，不是右上，就是右边，然后这几尊呢，就是说，观世音菩萨的旁边呢，就大悲观世音菩萨，然后他旁边是持宝剑和金喊的文殊菩萨，就黄色的黄文殊，但是都是立着的像，有很多是坐着的像，骑士像或者种种的像，但是这些是就是无尽利益众生，不辞辛劳那种利益众生的一种随时在侧的那种的姿势，就是。适应和站立的那种的姿势，然后它的旁边红，哎，我看，旁边深色红色是不是这个？我看，这是普贤菩萨，就是手里面有这个宝瓶日轮，然后在它的旁边是这个，对，没错，这个是深色红色嘛，就那个普贤菩萨。然后在它的旁边呢，就是有这个白色，在它的后面嘛，现在可以说是在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的后面，有持这个宝瓶和月轮的初盖章菩萨，前面是宝瓶和日轮的普贤菩萨，这里是宝瓶和月轮的初盖章菩萨，这里就在右侧的那个部分，右手就是观世音菩萨以及其他的。三位菩萨，然后左边这边是就是金刚手菩萨或者大势至菩萨，深这个像蓝深蓝，就是有些像青金色的那种颜色嘛，就是蓝色或者青色，然后右手也是侍应，左手持这个莲花，莲花中间呢有这个金刚杵。这么样的，当然有时候我们看到的一些是藏传的，有些是愤怒像那种，身上有火燃烧的，手上单独举了一个右手持那个金刚杵的大那个、金刚手的像形象这样子，在这里的都是寂静柔和的那种的一个形象，所以大势至菩萨，然后大势至。菩萨的旁边呢，就是说手持这个如意宝和金色树的地藏菩萨旁边，地藏菩萨这上面是应该是黄色是吧？然后它旁边是黄色持净瓶的弥勒菩萨，有些可能唐卡比较大的话，大家看得稍微清楚一些。然后是这个后面可以说是蓝色持宝剑。在虚空藏菩萨，所以这个就是八大菩萨的一个在这个唐卡里面的一个呈现怎么样的。然后在观世音菩萨的前面呢有一个说观世音菩萨的右前右足前身白色持珍珠璎珞者。这个就是说，《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里面所讲的，莲花上佛，他在请求六字大明咒。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观世音菩萨的相关的一些经典里面有的，说过去就是这位，就是到处去请迎请这个六字大明咒，在其他地方都很难得到，在其他的佛的指示下，就是求得六字真言这样的一个。就是讲了很多很多的故事，其实里面，这边但是这里面就是画了这么一个像，就是现这个珍珠，璎珞这么一个情形，就是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里面讲，这个在那个涅槃仁波切的那个八大菩萨那个就是书里面也有，大势至菩萨。的这个竹签呢，有深白色，是这个是可能在其他地方，汉地的那种里面，或许应该这个没有啊。就是吉密依序， 大悲心要集句序中所说的一切须菩的祈请着金刚法藏菩萨，这个是这么样的一个金刚法藏菩萨，就是左右各有一个，然后应该其他的我估计要看。然后，阿弥陀佛的右上方的这个宫殿，主要是大家可能看那个图的话，也能够看到那个大的图的话，应该是右侧，左右侧，对。阿弥陀佛的应该是右侧，没有在右上方吧？是不是右上方的角的那个？对的，右侧，这个都是在右侧。这个宫里面呢，就是一些眷主，好像是眷属说法的这样子。说《悲华经》里面所讲的，往昔阿弥陀佛在因地，受身为无尽焰转轮王，引起呢宝藏如来。这个以前我们也讲过，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故事，就是建造这个金堂的城市以后发菩提心，而发大愿了。宝藏如来对无尽焰转轮王和其他的这个王子们呢，就是做这种受记嘛，大菩萨受记，所以这个好像是画了一个院子，里面有一些就是修行者，然后有这个宝藏王如来，宝藏如来在那边就是开示的这么样的一个内容，然后另一边就是阿弥陀佛。说无量寿经所讲的往昔阿弥陀佛，因地，受身为法藏比丘，这个大家都比较了解，所以这个故事，所以自在王如来，是自在王，如来前呢发菩提心而发愿的原因，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自在王如来呢受记他成为阿弥陀佛的一个情形，说就是摩顶加持给予这样的一个图片，然后在接下来的图上面呢，就是最上方的那个部分，最上方有在彩云当中说五尊，右五尊左右站立的姿势，就代表就是十方诸佛，然后下面的各有六个，左右两边各有三个，就是一共六个佛呢，就是六能人。这个在那个地狱轮回图里面，每一个道里面都有一，当然佛，不只是这样的一尊了，但是意思说，六能人代表就是永远在度化众生。然后最上方的中间的这个当中呢，就是说上面五方佛以及三世佛。所以这个上面的五方佛，东方、南方、西方，因为就是按照那个颜色来，看的话，这个里面就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就是这个里面的话，其他里面可能是蓝色在中间，但是这里面诸尊就是红色的这样子，然后东边是白色，然后南边是这个黄色，是吧？然后。西边红色，北边的话，就是有绿色嘛，然后中间的话蓝色，所以这个位置上面，和颜色稍有一点不一样。那前面是那个三世佛，燃灯佛、释迦牟尼佛以及未来的弥勒佛。汉地里面以前有一些说三世佛的时候药师佛这样讲，但是好像，对，有点讲这个不一样。阿弥陀佛，当然也就是各种讲法了，一个地方也不是只有一种讲法。阿弥陀佛，然后坐的前面就是有坐三位是吧？右三位六大比丘代表佛，阿弥陀佛成佛以后第一次 讲法的时候，聚集6万，就是声闻缘觉的这个声闻众，然后用这6个来代表6万，就这么样的一个图。然后这个前面的，就是说是过去阿弥陀佛，就是说这样的阿弥陀佛正下方的宫殿里面的王，国王和妻儿眷属，就是说阿弥陀。古音声王陀罗尼经中所说的国王，王妃，是吧？那个国王的王妃，刹帝利贤护女王子月明以及侍者无垢称，安坐的情形，他们是说阿弥陀佛过去的时候在因地作为国王的时候的这些妻儿眷属，所以这个其实我平时也没太注意说细微的每一个部分，但是。也有这种，就是过去的时候的家事那种的家眷。然后，这个宫殿下方的这个宝池里面呢，就是说这个估计也是藏传佛教里面有的。就右边是《忙尼全集》中所说的调伏众生的观世音菩萨，以及他双眼泪流幻变的这个白度母和绿度母，唐卡中有的。当然，就是观世音菩萨、白度母、绿度母这些，在过去的时候，其他地方就包括度母经、多罗经那种，在汉地也是很兴盛的，也有这种。然后在下方池子里面呢，是这个应该是在藏传里面有的，就《莲师广传》三品当中所说阿弥陀佛，化现为五部卢曼利。这么样的一个5个梵唱三日，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下面再下面宝池的下方呢，就是背对着我们就有池的里面，就是说中间是莲花中出生合掌，然后这个代表自己和其他的众生。当然数字上面没有代表无量的那种，就有没有画那么多，但是其实代表就是。与其结缘的那王生从莲花当中没有，就世界上面没有众生没有跟自己结缘嘛，无量无始以来，所以这样子一个是就是代表自他度得度的这种意思。阿弥陀佛，右下方的宫殿眷属，宫殿中的佛眷属，其中身白色化为化身装束，据说法手印是《悲华经》当中的。观世音菩萨啊，这个在那个《极乐愿文》里也有嘛，就是说在某一个时刻，就是说阿弥陀佛的度众的事业也会就是结束，结束以后呢，由他的摄政那样，就或者是他的这种部处也好，或者是他的继任人也好，就是度化众生在极乐净土，他不会就是还会极乐净土还会存在，所以这个时候呢。观世音菩萨，而且也收集他就是佛号这样讲。观世音菩萨未来成正等觉，但这种就是一种，就观世音菩萨或者大菩萨，很多是过去已经成佛，示现为菩萨，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收集，就是号遍处一切光明功德山王如来，然后有这个说法的这么样的一个一角，就是这么一个内容。然后阿弥陀佛的右下方，左下方，在我们的右下方，这个就是深蓝色现为身化身装束，据说法手印，也是一个说法手印，怎么样？就是也是在这个《悲华经》里面说，大势至菩萨未来成正等觉，号善住珍宝山王如来，然后来就是继续讲法的这个在净土讲法的内容，然后。就在下方左右那个河的那个两边，不是有很多那个供养女，八供养女，就是说，有些吃白色吃吃明镜，以及黄色吃朱曼，红色吃琵琶，然后又是有些有浮尘，就是吃浮尘绿色，这些还有一些浅黄色吃香，然后红色吃蔓花蔓，绿色红绿的吃油灯， 然后白色吃罗网，所以这些是那个，就是戏女、鳗女、歌女、舞女，然后香女、花女、灯女、涂香女，就是这内外的这个八天女，怎么样的一个内容？然后当然也里面讲，就是整个树背后有这个菩提树嘛，中央是菩提树。然后大地有时候我们看到大部分有一些那个图片里面好像是绿地一样的，是吧？但是其实都说有这个特别的这些，珍宝、岩石或者黄金为大地种种的，但是柔软像手掌啊，就平坦嘛，种种的这些，讲到很多这些，就人间的能看到的一切的美好，我们是很向往的，所以这一类的，就说不只是一类，就是如果一个地方花很好看，可能人都很想去那边，花海啊，花的各种各样的自然的，有些就像那以前去那个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那边的自然风光很好，水果物产很丰富，然后天气也很舒服，有这个海，有这个温泉，有这种森林树木，而且很多地方需要很费劲养的那些花养了一下不容易，容易死，容易怎么样？但是在那边就自然生长，就是自然就很容易就是生长出来嘛，而且更新不断，一个季节一个季节的颜色特别好看，这样。所以就是说有一段时间好像记得有北方的很多人原先没有来过南方，真正在南方。就是一些地方待过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北方的那种气候比较恶劣，这是事实，有它的一些壮美，但是，所以很多人去南方了。现在好像也是东北一些地方就慢慢慢慢人留不住，很多人去就是迁移到其他的一些地方，他们冬天的时候就是还是能闻到植物的香味啊。能看到自然的花呀，就是出去这样子的话，那可能人还是没有太多对比的话，去哪里都还好。如果有对比以后，可能会觉得那边更好。去前往更就是舒适的地方、美好的地方之类。所以就是说，珍宝、锦缎、妙叶、果实、魏延氏，还有菩提树的。这个后面是众宝合成的无量功，讲这无量功跟我们所说的一般的土石呀、钢筋水泥那些不一样，而且有些是净土的世界，就是根据成就，像就是灭了那个，就是《普贤行愿品》里面有所讲到的，善财童子。在普贤菩萨的面前，就发愿祈祷的时候，他看到的一个世界不可思议：一城中有城树沙，一茶有男似火，而且都是如此庄严美妙这样。所以，在这些地方呢，看到妙高山呢，不是那个无量宫，这些时候，就是跟一般的那种的，我们看到的最美妙的，可能都就相比之下，就是相形见绌那样。然后高广庄严静心，起心相分别心无法衡量。就是我们这些现在的任何建筑，有些人说啊，那里某某地方有帝国大厦，某个地方有迪拜有什么这酒店还是怎么样，但是那些都没有到那种不可思议的程度，就觉得还好，就这种。所以说处处以七宝池甘露泉，七行树。七宝行树，妙宝莲花为庄严，虚空中有阿弥陀佛幻化来的，就是一些供养天女散布种种的这些这美妙的一些入幻的显现的事物，清香拂面，然后庙宇就是说一些地方不下雨嘛，像加州干旱到这几天才下一点雨，大半年见不到一滴雨那种。地方，但是另外一些地方呢有暴雨成灾，但是在净土的世界就是好像就微妙花雨，就是自然的最好的那个 就是湿度一样最好舒适的那种的环境。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什么周边有动物喊一下，狼嚎一下，龟哭一下，那样就有点恐怖。有些地方可能好，还鸟的叫声呢也挺好的，早上、下午有些就是各种的比较友好的一些动物的声音也挺好。但在这里净土当中呢，讲到的，就是那些人的心灵已经清净到一种的程度，就是种种的这些声音呢，全部都是妙法。有一些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有一些人也是，看这个花草树木的心境不一样，有些看到的处处都是一些美妙，处处都有特别的深意，或者是都能够转为修行的，所以另外一些上面可能就是所现皆为涤尽一样的那种的。所以说种种的就是基本上是这样子，就是在讲就是大乘的佛法怎么样。然后在这个就是下面的这个左右的最底下的两个地方嘛，最底下的两个地方的话，说是这一个是画的是右边是右边诸尊。卷书是无等释迦牟尼佛在极乐在舍卫国讲阿弥陀经和无量寿经的情形，这是在这个诸尊的这个右边画的，在我们的左边这边画的。然后在右边那个就是说是释迦牟尼佛在王舍城灵鹫山讲背化经观经的这个情形。有个山嘛，一边是比较平的地方，就一边是灵鹫山，那个有山的地方，没有院子，就是在一个那个坡度上面。灵鹫山其实很小的山嘛，印度很多平原上面没有太有山，有些开车跑上一整天好像都在平原上面跑一样的那种。所以在这个面前呢，就是说修这个七支供啊，就是身口意恭敬礼敬这种的方式，然后就是全身心的就是阿弥陀佛遍知，然后自己的一切的这些修行生于意的就是净土罪障往生西方极乐这个方面呢，就是全部就祈祷阿弥陀佛。然后自己平时所供的把供养好，或者是在那个施舍衣冠的那种的供养，就是这个方式。然后三十五佛忏里面讲到的那种的忏悔的方式，来就是做忏悔，以及就凡圣一切的功德做随喜，有漏无漏的种种，然后心转法轮，就是说现实世界当中的已经在其他的一些世界里面没有佛法，我们这个世界是有佛法。但是说怎么讲呢，就是适合的人得到相应的法，就这种的上面呢做祈请。然后就是注释方面也是一样，就是说有这个佛菩萨需要注释的一些因缘呢，亲法呀，或者是种种这些上面呢做一些。然后当然我们在佛教里面观修的时候，以这种八吉祥七珍宝，或者是就是特别的那种的生物这样来就是换现这一类的，就是自己就是八种物吧，八公物那种的这些来，就是但是自己就是可以有那种只要心真诚就可以，心就这里面的所有净土的修法里面心真诚很重要，心不真诚的话就好像就是相应起来有困难，并不会得到药灵一样就加持，那或者是说并不会相应吧，心不相应，心不相应的话可能修这些法的话就自己是个局外人一样。所以发菩提心和回向这个部分当然就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内容，所以可能一个一个不需要说，但是在就观想的这个上面呢，有一些经典，就我们刚才说的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啊，这些包括那个极乐愿文这些里面讲的 这里面还有就是说《悲华经》这些，如果有时间的时候就仔细读一下，然后这样肯定是有很大的帮助。知道了，就是种种的发的大愿，以及就是积累了很多的资粮，种种的这种付出下，才会创造这种的极乐世界。所以我们就是有这个修法，有这样的一个这样捷径是非常的重要。是一个极其平常一性和，就是我们说的往生自因这些里面，尤其是这些，我们上一次也讲到这个，就是说上根或者是中根下根的几种的修法里面，应该怎么样去保持一种平衡来修，所以这样子的话，那就非常的好，非常殊胜，难得。然后我们在这个，可能我们就说，先大体可能提一点点，就是这个《阿弥陀经》，因为前一段时间放了一下阿弥陀佛的音频嘛，然后其他有些居士也特别喜欢，所以这样子借这个缘呢，就有人也说，就是这个。就是过去也许没有听过的话，我们就大家一起就是一边念诵，那有些这个你听过无数回，但是就一边就是简略的讲解一些内容，然后但主要是后面的半个小时里面我们就持咒，持名号这样子，有些人愿意持咒也可以，都是一样，但是我们就是大多数人比较熟悉阿弥陀佛。的这个名号或者咒语，这个经里面有讲，这两个都可以。另外的，像刚才那个图里面我们讲的，对，基本上是这样子，心相啊、图像啊这些不一样。有另外的，我手里有一个另外的阿弥陀佛极乐刹图经图，极乐净土的一个图，但是里面的那些装束啊，很多都有点不一样，但没有关系，大体上面就是。这样子，当然我们如果观修极乐世界的时候，就是根据经里面讲到的这个内容啊，它也是刚才也是根据经序的一些内容来讲到的。但是因为说比如说阿弥陀佛阿弥陀经呢，就悲华经讲法的那个，只是说跟它有关的这个一个场景的一个在这个堂卡里面放的，但并不是说就是极乐净土的某个角落里面佛还在讲那个法，在灵鹫山又在出现在极乐净土里面，那是没有的，或者是过去是因地的家眷在那边，就是过去就往生极乐世界，但是那边的世界是不可思议的，并不是说这么几件事情，所以说，这些呈现基本上是跟关联的，就是我们忆持的时候有帮助于，就是忆持极乐世界的一种的功德和渊源呢、啊，这种缘起这些上面有帮助，另外有一些就是比较那种在虚空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其他的一些图片有嘛，所以那些的话，大家也可以平时的时候以那种来观修，这个观修也有帮助你。如果也许其他的很多记不住，那就主要是观这个中间的阿弥陀佛，然后其他旁边的大概知道就可以了，就以那种的方式，然后观想插图的时候，主要是里面的那种怎么讲呢？种种的功德，根据经里面讲到的这种，就是做意念呢，然后做这个欢喜的这种的心。然后我们上一次讲到，就是说人间净土一样，我们不仅仅是说将来要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的话，现在我们都应该就是。相应于这一类的一些心和这种的愿，所以说，怎么讲，在这个世界都要努力创造一个净土，在这个世界，如果我们下一次听到一些这些树啊，树的被风波动的声音，然后我们立刻想到说，这还有就是美妙的这种的，一些动物或者是。这些声音的时候，也想到这个教法本身，以及继续发愿，就是前往极乐净土这些方面， 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帮助自己。然后，可能就是前面稍稍的，就是说一点，我看，极乐世界，阿弥陀经呢，现在就是在这里。等一下会一起念一遍，但是就是中间就是给大家说一点点。佛说阿弥陀经，邀请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如是我闻，亦师。这一例的讲的话，其实有很多内容，但是我们就简单。如是我闻，亦师。佛在是为国，有些地方是会说，就。在属于居萨罗国的一个地方，其树，奇缘经是吧？就是孤独园嘛，其树，即孤独园，与大比丘僧1250人聚，皆是大阿罗汉，众所，你看，大阿罗汉众所知是，长者舍利弗，所以这个。就讲法的这个地方，以及时间呢，那些意识，然后这个意识有很多解释的。然后说到这个舍利弗，智慧第一，摩诃目犍连神通第一，摩诃迦叶就头陀第一，然后摩诃迦檀年是吧？迦旃年这个是那个一论义第一，摩诃赤罗。这个是那个问答第一，过去说有那种，就是有这种的疑问。这个好像也是佛陀的一个亲戚，然后他曾经，看到这个阿难呢，阿难是应该是他的表哥还是什么，然后觉得阿难这么有智慧，应该。就是不应该不需要当佛陀的弟子吧？就阿难劝他，就跟着佛学佛。最后，他就说有一些问题问佛陀嘛，就问的时候就发现佛陀的不可思议的智慧，所以跟着学佛，最后成就，有成就的一个人。优波离波多，这个是那个禅坐第一的那个，然后周利盘陀迦，这个就比较有名的。就是说，就当时有很多人，因为周利盘陀和摩诃盘陀两个是兄弟两个嘛，所以一个是技艺超强的一个人，他哥哥弟弟呢就技艺很不好很差，做什么事情都忘，然后就是慢慢慢慢，他父亲去世之前呢，就告诉他的这个摩诃盘陀说。就你一定要照顾你弟弟，你的弟弟有点就是有点脑子比较不灵光，所以这样子，然后他也很努力的照顾弟子弟弟，但后来就是摩诃盘陀他去佛陀那边请法，就是在那边就修行的时候呢，那周利盘陀也想去，那其他人就说你可能也很难学到佛法，所以你自己去做一些别的事情，但是他呢就很愿意跟着他哥哥，他哥哥又舍不下他，就带到佛陀面前收为弟子。后来，当时佛陀收这个弟子的时候，好像其他的一些人，包括其他他们好像就对他有很有意见，说你这样的笨的人来我们那个，就是行列里面，就僧团里面的话会败坏名声，而且就怎么样不太好。你都是有名的这个邻里间的，就比较傻这种意思。但是后来，佛陀就他哥哥说，你先教的你弟弟嘛，就然后说不做坏事，比如说不欺负或者不伤害动生，动物啊，众生之类的，就是说，诸念皆空，这样能够做到的话，能够远离这些无意的痛苦，就教了一些简单的一些句子。但是这个弟弟呢，就重复于前面的往后面的，说的读到后面的往前面的，然后一直学不太会。 然后旁边连一些放牧的一些小孩都不知不觉当中玩的时候都听着他背的，我早就背熟了，说不知不觉当中，但他还是没有学会。所以后来就是说佛陀面前就问一些问题啊，考试一样就答复的时候，他说就该他回答，他也什么都没答上来。那他哥哥也很难过，但是总觉得就你不适合修行嘛，所以就他也很就是说要离开哥哥，也不能住在僧团的话，那可能他也比较痛苦。所以这时候佛陀又就是化现，就是在他面前呢，就告诉他说，其实佛法并不是一个学问的，不仅仅是一个做学问的一个事情。就是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方法来就是成就。所以说佛陀告诉他一些简单的比如说道理啊，就浮尘出垢或者是扫尘出垢的这种，你就是现在这个在后来在很多地方变成一个传统了，就是三到寺庙里面来的时候呢，就好好的去前院后院扫除啊，厨房帮忙啊，砍柴啊，提水啊，或者是做一些这些劳动，甚至有些是重体力劳动那种，可能有些禅寺的话也甚至有耕田啊之类的。所以这个周利盘陀呢，他就是后来慢慢就是发现就是扫尘除垢的最大的那些怎么讲呢，就是要就是不仅仅是外面要打扫，就是心里面的打扫，妄念呢、不止啊，像尘土飞扬一样扫也扫不尽。那这个最终来讲需要一种的信心能够超越，不然的话就是分别念的这个杂烦恼也是如此，像大地上的微尘一样扫也扫不完，暂时就是洒水一样降低了，过一会儿又翻起来了。各种的这些分别念就是纷扰不断的。所以他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心不外乎其实就是分别念的这种的造作，所以根上面要扫尘除垢的话，确实需要这种就是自己看管好自己的心，就像他看管前院后院来扫尽扫这个地一样，不落那个有些同修呢就跪整他，就是扔一些那些杂物啊落叶啊，就是摇那个树啊，那个让树叶更多落下来让他扫，但是他觉得很愉快。这些正好是他断烦恼的一种方式，和就是逆增善缘，就是修行的善缘。所以最后佛陀看得出来他内心调伏了，就是真正就是开始具有功德。后来就派他去尼众院去讲法嘛。那时候很多人就会有疑义说，他会讲什么法呀，他不是就什么也没有怎么学过。这样以后呢，就是连尼众那些都觉得说，就佛陀派他和阿难一起去，然后看到阿难和他来的时候，他手里面提了也是一个扫帚，然后其他有些人就要说，他为什么会派他来给我们讲法呢？这个是不是对于我们很不重视、很不尊重啊？这样讲，然后坐下来以后他就没说什么话嘛。但那些有其中有一个就是比丘尼就说，哎呀，这个人身上很脏哦，他就干体力活嘛，所以肯定他说，对了，你说对了，就是其他人刚刚在一直在说那个就是好像有点看不起这个出家人了，然后他就说对，我身上很脏，不仅是我身上很脏，我的内心也很糟糕啊，就很脏。然后就是说就是应该怎么样去，我应该怎么样去净除我内心的这些万念烦乱，就是这种纠缠的这种污染呢、才是更重要的一个污染。当然他这样讲就自己忏悔，好像在自己在骂自己的时候，人会也会想到每一个人自己嘛。所以其他的人就刚才说的那些不太中听的话，那些上面有惭愧啊，然后就是说法师说这个就是这个周利盘陀说，我什么都不懂啊，也没有学过，也没有真正的去做到， 但是基于这个打扫卫生的这个经验里面，我感觉到确实是就是外面的尘垢和里面的尘垢是就是怎么讲一样那种的，就有很多的那种怎么讲需要每个人自己来修持打理啊，然后就是说他并不是那种很有学问的给大家讲很多，但是说他是。就是给大家展示我是多么不好那种，是吧？然后以此来作为大家的一种共鸣的一种修法，作为所以这样的反而其他人就是内心升起了之前没有的一种的觉照或者说尊敬，所以这基本上面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就这个为什么要说这个多一点呢？就是说。极乐净土的修法本身并不是需要很多的思维，很多那种复杂的理论的推敲啊这样的。那我们二元分别念当中的很多都是习惯了各种各样的这些算术式的推理，所以好像没有那些的话，反而好像就是习惯了。有些辩论的人擅长于辩论的话，总想觉得要破折这种是吧事儿之类的，周全嘛。那另外一些人可能就。某一种的上面要有这个结构比较复杂的，基于这个的习惯，喜欢这个的话，就一在只在寻找这些。但是我们目的上面真正离成就这些不一定那个更近，所以要看那个也是一个方法了。但是说，所以就像以这个扫尘除垢的方式，一念清净，一念当下，能够了解这个就本身清净圆满，一切都是。是如此，所以净土的法门里面确确实实并不是那么重视，就是说要就是过多的，就是做种种的这个，就是复杂的分析这些。但是信心本身是最大的福宝，没有信心的话，做很多分析，最后也好像就是其他人不理解，少数人能够稍稍理解，那些好像对他们的心灵有多大的帮助也不好说，也变成那样的情况。或者是说你基于某一种的论点经典，但是说后来就是怎么样运用于修行，怎么样真正的转现实的烦恼，这些上面又好像就只能讲一些就是套路，但是不能够真正的得经验，所以有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说这个。多利盘陀迦，然后南陀，这个是佛陀的那个同父异母的人，然后阿难陀多闻第一罗睺罗密行第一佛陀的儿子，然后教梵波提，这个是应该是早期十大出家的其中一个罗汉，后来成就罗汉，宾陀罗，波罗多，这个是那个，是那个，就世吼第一那个，迦留仪、迦罗陀夷是吧？这就是那个教化第一，摩诃劫，这个就是精通心术种种的，然后也是有一些故事，就是说他有对天象啊那些方面非常，就是了解的很多，这么样的一个人。然后这里面就是讲到那些有很多知识的人嘛，在那个听法的这当中，所以然后说波俱罗，这个是那个就是有很多人害他，他的就是命很硬，就是或者说一直都没有病过，活了160岁，然后说就种种的这些无害五种的伤害的。做那些什么活水，其他的就伤人的那些做的，但是他都没有这种没有病，没有遭到那些横死的那些种种的一些状况，所以这么样的一个特定的功德的人，阿那陀，阿那漏陀，这是天眼第一，应该也是佛陀的一个堂弟，如是等诸大弟子，并诸菩萨摩诃萨。然后文殊法王，文殊师利法王子，阿逸多，这是弥勒菩萨，然后犍陀罗提菩萨，这是那个不修行那个菩萨，常精进菩萨， 与如是等诸大菩萨及十体恒欢音，这个是第十天的，就是有些上面过去的时候说比丘，或者是说那些用的词也有点不一样，有点类似的。无量诸天，大众聚，所以我们可能剩下就是一些半个小时，我们说念经嘛，念咒，念那个名号，这个可能现在没有时间说太多，但是说稍稍的开个头。看那个放一下那个阿弥陀经，念完了以后我们就再放另外一个。看文字读一遍，大家默念读一遍就可以了。
Thank you. Jesus,
这还有念咒啊，然后刚才我们说的周立盘陀，在以前还有一个故事是说，曾经佛陀被一个王室邀请，然后他的弟子们，但是当时寺庙里面，包括我们之前说的那个齐达，他们都向这个周立盘陀抱歉了，之前就是鄙视他，所以后来发现他就是真正的就是修行有成了。但是城里面的人还是因为就从小到大都没有对他刮目相看的那一种经验，后来就是这个王邀请佛陀去就是供斋的时候呢，他们故意的把周立盘陀呢就就是堵在外面，没有让他进来嘛。这以后他去院子里面等的时候，佛陀说其实我还有一个弟子在外面，那王就告诉那个属下说你们去看一下，那些人说没有。其实是那些属下是知道的有的，然后再来就是说奉命去找，然后就是说他们想把他赶走嘛，不想让他待在那个院子里面，水果院。然后这个周立盘陀呢，就是实现了一个神通，那些树都变成跟他一样的神像。然后那些人找这个僧人的时候，看到了好多个僧人。就是长得都一模一样，然后就看到这个神通就有点害怕了，就回去这个问佛陀说，那边有好些个弟子，你弟子到底是哪一个周立盘陀？他就说啊，你问一下，就是名字，谁第一个回答就是那个人，就其他的都是他的化身嘛。然后所以这个以后呢，他们战战兢兢的过去一问，确实就有人回答。然后抓住他的邀请，然后引路，请到这个王室里面，所以从此以后，整个地方的人都变成很知名的一个罗汉。所以这个故事，然后看我们剩下的呢，就大家阿弥陀佛的世界给予众生极大的一个方便，就是说甚至待业往生如此清净有很多不可思议功德的一个世界。这个大家以前有那个看到法华里面也有这种的机遇嘛，就包括像有些在敦煌的一些壁画里面也有嘛，比如说化成玉，一些商旅就是很辛苦非常去一个长途旅行的时候呢，长途跋涉非常辛苦，但是其中有一位菩萨就有能力，就是给他们一种的划线一个城市里面可以就是休息吃东西洗澡， 然后在那里面大家都一天过得特别开心，有这么一个城。然后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发现其实就他们身心得到了一种，就是轻松和洗礼那种很安适。但是那个城市其实不存在，是他为了让他们就是持续赶路当中，就发现的。所以这类的就是佛菩萨度化众生用注重的方式，所以说，有很多善巧方便来引渡吧，所以这个是最不可思议的一种广大的引众生得度的一种世界。所以佛陀也是说，他并没有讲说我有一个世界在那边怎么怎么样的，他说啊那里有一个佛，其实在东南西北各个地方都有不可思议的很多这种的佛。但他特定的就是在几部经典里面都讲到了阿弥陀佛的这种不可思议的世界，所以我们就是说，你这种只要有信心的话呢，你就是得往生，就这么样的一个，然后主要是这个内容，所以剩下的一点点时间呢，我们就持续念佛号。
Oh. Thank you.
最后，再稍稍念一下这个极乐愿文。观世音左侧，永世大士之无量诸佛菩萨绕，悉无量之安乐，名为极乐彼世界。愿我命中与其愿我等命中时，不隔他世即往生，面见彼佛阿弥陀，如是我发之此愿。祈祷十方佛菩萨加持无碍的实现。对呀，他们就这样把他们说哈。导师无量光纯言，如您所发菩提心，我发无上甚觉心，所造一切诸善根，西方极乐刹土中，生于生往如之前，一切广大佛自性，唯愿圆满而回向。此生命终于净土，刹那化身极乐界。导师弥陀书记，愿书经得愿究竟，祈祷如来无量光，无发无上甚觉心，无上菩提心。一切善根皆回向，成就往生其加持。所以我们说到，就刚才那个化成啊，就化成喻，化成的比喻，说原来是上面。众生本自具足有这个佛性，然后我们迷失以后流转生死，饱尝痛苦。但是我们一念能够就是转为这个清净心相这个觉醒，就是信心非常的重要。能升起来的话，就能够获得这个自在，或者是因为愿的这种极其强，心愿这个。非常的强行的状况下，我们就是我们现在现实当中活着的时候，我们何尝也不是就是也是这样子一个人间的一个怎么讲呢，就是我们人世间的这些行为带来这个人世间的这种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我们世界里面就是众生的习性，众生的这种大体的一种作为，从个人到共同的，那如果我们作为很不好的话，那可能发生战争毁灭性的那些环境这些，但是如果作为好的话，那可能带来一种良好的那种就是人间相对还不错的一个环境。所以但是就是说从这个更有亲近的一个世界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境界上当中达到的不同的愿力上面往生净土，这些都跟那个像以前不是有个穷子玉嘛，就是里面讲到的一样的，一个人跟他的富豪的父亲呢失散很多年，然后有一次这个儿子呢就是一辈子穷困潦倒，衣衫褴褛，流浪汉一样跑到一些城邦里面去，就是讨生活。然后有一次他就跟着一些商队来到另外一个城市，在那边呢他看到就是一个就是豪宅大院呢，非常大的那种，就是类似于就是财主然后将相的那种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个人物的一个居所。然后到那边的时候看到那边的各种 就是家电啊忙来忙去，然后里里外外就是做的那些就是院落还有豪华的那些家具也好，美妙的食物，这些时候对方呢就有点被餐桌上的食物愣住，但他父亲呢就是很想念这个孩子，他也认出来了。认出来的时候呢，但是对方很害怕这个，就是以为是大富贵人家，然后他看着那些，因为他不符合他应该在的身份，所以他愿意去就城边的一些就是垃圾堆那样的地方去讨那个晚上睡一觉。所以就是说其他人准备把他带去见这个主人的时候，他就很害怕，因为可能别人要指控他是不是在那边准备偷东西啊，或者是怎么怎么之类的，然后可能会被当作贼，然后会暴打一顿这样，然后他就自己就心里面就把自己定义成一种那种就是跟那种怎么讲呢，根本那些城邦的那种生活根本不是他应该有任何关系的地方，看起来不错的，就人间来讲。但是后来他父亲是很有智慧，他看到了这个儿子，你给他突然说你是我儿子，估计他也以为你是有什么阴谋诡计，准备要怎么样，不相信。所以后来就是想方设法，他人品还是很好的，就是非常自律的一个人。我们说世界上有很多非常不自律的，但是自律是一个好的品质。所以说就请他来就做一些帮工，逐渐逐渐的让他管理财务。在过了20年左右以后，他就年纪更大了，他看得出来这个就是他的儿子，就是类似于是一个雇佣关系，但是非常可靠，人品非常好。所以在他临死前呢，就告诉他说，其实你是就我43多年的这个儿子，就是你应该一直在就是理所当然的要继承这个王位啊，不是王位，就是城邦的这个财主的这个位置吧，应该。所以这样这个就是这个宫殿也好，这些很多都是你现在已经做的得心应手，所以我以前没有告诉你是原因是怎么怎么样，他就这么样讲。就类似我们有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像就跟自己没有关系，就像这个人自己认为自己是那种跟就是一个别人会把我当做贼那种的心态来生活的话，好像就有点隔得有点远。所以以这个我们是说自己能够往生西方净土，能够与菩萨和诸佛面前灵树教诲，在很清净的世界当中，这个并不是一个就是不敢想象的奢望，而是说可以做得到的。所以这样想的话其实非常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先到这里，也随喜大家一起就是听经以及念诵佛号，此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果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无有情。嗯，查西德了。